弟兄姊妹平安，愿意主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他的话也一直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可以一再的思想。早上呢，我们还是接续着我们一直以来的交通。那我们上前几次呢，我们一直交通到西西家王。那西西家王呢，他实在是一个好的君王，我们真的很想一直交通他。可是呢，因为我们已经交通三次了，那他的事迹呢，就请弟兄姊妹回到圣经里面，历代志下，还有列王记下，那弟兄姊妹都可以好好的去读，那细细的读。我觉得在这一位君王的身上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那当我们呢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圣经我们读到历代志下第34章的时候，那34章呢，一开始在第一节第二节他就讲到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所以呢，我们就来到这一位君王，这一位君王他叫做约西亚王。他登基的时候几岁？才八岁而已，其实跟我们内娜姐妹还有于雷他的女儿的年纪差不多大。就在这样的年纪呢，他就成为一国的君王。可是呢，我们也看到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几年呢？31年。所以31加8还没有超过我的岁数，他就生命结束了。所以呢，在他的一生里面，圣经上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所以呢，从他很年轻的时候，我相信呢，他就接受了一些的教导，这一些教导呢，在他的心里面成为他一个很大很大的把握。也就是说，神的话在他的心里面，虽然他的年纪又小，八岁而已，可是在八岁的时候，他可能在某一些的场合里面，他听到他主大卫所行的事，他心里面非常羡慕，所以呢，他就把他记在心里。弟兄姊妹，我们绝对不可以忽视整个儿童主日学的教育，因为在这些儿童的教育上面，当我们把神的话放在他们里面的时候，也因着他们把神的话记取在心里，很可能他们这一生就走神的道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教育他们，神的话没有在他们的里面，也可能他们这一生就偏行己路。那我们看到，就是这一位君王约西亚王，他和西西家王一样，他呢也是效法大卫所行的事。大卫他心里面为了尊敬神，所以呢他里面有一个渐渐的那样的一个心智，好，渐渐的心智。所以不论是西西家王也好，不论是约西亚王也好，所以呢他们在他们的里面也有一个洁净圣殿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也有一个要修理圣殿这样的一个心智在那里。所以呢，我们看看这两位君王，他们有一些不一样，有哪些不一样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约西亚王他登基的时候25岁，他效法大卫所行的，所以呢，他一登基他就立刻把殿门开启。为什么呢？他要修理圣殿，所以呢，在修理圣殿的时候，慢慢从圣殿的洁净开始，就一直往外扩张。除了耶路撒冷整个城被洁净之外，他整个的国度犹大的国各个城呢，所有的偶像也被拆除。不但这样，影响到北国的一个光景，让北国的一些百姓能够回到他们的中间来敬拜神。可是这样洁净的过程总共只花了2个月，可是呢，这2个月却是处理16年以来的污秽。这个圣殿呢已经被污秽了16年，可是呢，他当约西亚王登基的时候，他就花了2个月的时间，马上就做好这件事。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有交通到，就说那样的喜乐呢，是那里的那时候的百姓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可是当我们看到约西亚王的时候，他登基的时候8岁，那效法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弟兄姊妹，8岁的人他能做什么呢？所以呢，他不能做什么，常常是受人家的影响跟主使。可是呢，我们看到神怜悯这样的一个时代，在他的身边有许多忠心的人，所以到他16岁的时候，他开始自己在那里寻求他主大卫的神。所以从8岁的年纪，可能有一些教导在他的身上，可是到16岁的时候，他自己可以开
开始寻求大卫，就是他主大卫的神的时候，他跟神有一个关系在那里。那二十岁他开始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城。我们看到这一位君王，他的做法好像跟西西家王不一样，他的做法是从外面开始洁净，一直到二十六岁他把禁地禁殿这样一件事情都做完，把圣殿呢也洁净好之后，他开始修理神的殿。所以在二十六岁的时候他开始修理神的殿，他花了十四年的时间处理了那前面的朝代五十七年来圣殿被污秽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五十七年来，从西西家王到他之后，五十七年来圣殿又再一次的被污秽。所以呢他花了十四年的时间又再一次在那里洁净整个的犹大的城，犹大的这样的耶路撒冷城跟犹大的国度。最后呢他进殿把圣殿洁净干净。所以呢他在那里做了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虽然他花了十四年的时间，可是我们看到仍然把这样一件事情来做成。所以呢在重建这样的一件事情上，这两位君王他们都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们呢也蒙神的祝福。可是当我们往上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约西亚王他的祖父，他的祖父呢做污秽圣殿的事，他在耶和华的殿宇里面筑起那个拜外邦神的祭坛，他在这个城里面不断的行交鬼巫术的事。所以呢把整个的百姓都引诱到一个崇拜偶像的光景。不但这样，他还在神的殿里面把偶像树立在那里，所以呢整个的百姓就被诱惑去敬拜偶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许多的教会，特别我们在我们南加州有许多的教会，你发现久而久之他们不再是教会了，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些敬拜偶像的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在 New Avenue 就有一家教会，之前是教会，可是呢现在呢是敬拜偶像的地方。在 Mission 也有一间教会，之前是敬拜神的地方，现在却是敬拜假神的地方。弟兄姊妹，做一个洁净圣殿的工作非常的不容易。就好像我们拿这一间教会来讲，这间教会已经被污秽了，今天我们要去修理干净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再花多少钱把这样一个 building 买下来？当我们买下来之后，里面已经被污秽的事物，我们要花多少的时间去做整建，去做洁净的工作呢？当我常常经过 mission 的时候，那一个教会被买走之后，我发现这些敬拜假神的人，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把那里属于基督教的一些的形象全部都除掉。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做洁净的工作的时候，也是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把一切的污秽都洁除。所以呢，如果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过一个洁净的生活，不是说马上就可以，可是呢我们一定要立定心志。当约西亚王还有西西家王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发现他们的不同。就是西西家王他用两个月的时间在那里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要求百姓能够来奉献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上的记载是百姓都甘心乐意奉献到一个程度，他们所奉献的积成堆垒，也就是说百姓都愿意。可是到约西亚王的时候，当他要修殿的时候，我们却看到他必须差派祭司跟利未人去到百姓中间去收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圣殿有这样的需要，那你们赶快来奉献。这是一个收取的态度，去到百姓的中间把奉献收取回来做修殿。所以呢好像这两位君王截然面对的一些方式都不一样，就连收取奉献的方式也不一样。可是我们却感谢神。为什么感谢神呢？因为在约西亚这个时代里面，仍然有忠心侍奉的人在那里办事情，仍然有一些忠心的同工与约西亚王在一起办事。所以就在西西家的年代，在西西家西西家王的年代，我们看到呢神兴起了先知以赛亚。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从乌西亚王开始一直到西西家王，那神兴起先知以赛亚。 可是呢，我们看到就在约西亚王的年代，这个图呢，因为我这个影片幻灯片的关系，它已经 mark 不在同样一个地方，所以呢，就从约西亚王开始呢，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就诞生啊，就是说兴起来，在这整个国家做预言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不同的背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在整个传道书之后，我们就看到有以赛亚书，对不对？以赛亚书之后是耶利米书，所以呢，就从这个以赛亚开始有大先知的出现。大先知就是讲到圣经里面，讲到先知书的时候，篇幅比较长的书，我们就叫做大先知书。所以以赛亚、耶利米啊、这个以西结跟但以理这四卷的书，我们说是大先知书。所以呢，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这一年读下来，你应该读完这几卷书了啊。所以呢，大先知书基本上你可以读到了。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这个之后，神又兴起不同的时间里面，又有十二位先知，那他们写的篇幅比较短，所以我们叫做小先知书。那十二位先知，他们写了十二卷书，我们叫做小先知书。所以当我们仔细的读圣经读下去之后，你会读到啊、以赛亚开始大先知书，然后呢在但以理书之后是小先知书，那我们能够好好的读圣经。那我们也看到就在这个历代志之后，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历代志之后，那讲到贝鲁的生活，所以呢有谁，有这个以斯帖、以斯拉还有尼西米，那这几位呢，那他们在外邦的生活跟神之间的交往，所以呢他们把那样的生活记录下来的时候，就形成了这几卷书，还包括在这些历史书里面。所以我们读圣经就发现有一个系统一直下去。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约西亚王的时候，当然我们就知道其实呢整个犹大国呢他已经进入到最后一个光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我们一直读下去，那读到新约马太福音的时候，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讲什么呢？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呢，在马太写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在翻译上就说，这个后裔或是子孙呢，可以作为儿子的意思啊。那怎么读呢？就是讲到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那再讲下去之后呢，讲到就是说从亚伯拉罕开始到大卫有十四代，那实际的情形之下就有十四代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可是从第六节开始到十一节，就是讲到这些君王。所以我们看到可以看到，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呢，他是出生在一个君王的家族。所以我们从旧约里面看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马太呢，他写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是把主耶稣定位在一个君王家庭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读到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是谁？主耶稣是这些君王的后代。他来说是要做什么呢？他来是要做百姓的君王。那我们这个礼拜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特别介绍到主耶稣基督他是仆人，他来到这个世上是来服侍人的。可是当马太福音他看主耶稣的时候呢，他看主耶稣是我们的君王。所以呢，主耶稣的出生就是要来表明他是从这个整个的君王体系来做一个论述。所以呢，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他并没有说主耶稣基督是约瑟的儿子，那约瑟呢是他可能是肉身上的父亲啊，就是他肉身上的父亲。可是我们明明白白的知道，就是说他从玛利亚而生。他讲到呢，他究竟是谁的儿子？特别讲到他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那这一件事情，我们以后我们可以再慢慢的交通。可是呢，我们就要明白一件事：主耶稣是从大卫以来，他要来到世上，掌管这个整个的王权。所以为什么说到十四代呢？那跟我们所比较的这个君王的年代一代一代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为什么说十四代呢？原来呢， 先的朝代，从约兰王开始到亚哈谢、亚哈利亚、约阿斯到亚玛谢。那这几个君王呢，他们跟北国的这个亚哈王跟耶洗别这一些北国的君王跟皇后，因为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极恶的事，这几位君王呢都跟他们有关系。所以你读新约圣经，为什么这几个君王的朝代呢被跳过，就是因为马太呢觉得这些君王呢他们行神所不喜悦的事，所以呢他就把它跳过去。以这样的一个原则来看的时候，当新约的主耶稣基督的家谱为什么只有14代，跳过的那些人，他的背后是有一些原因的。所以呢约西亚王呢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就诞生。所以根据这些家谱的背景我们来看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可以好好的来仔细读圣经，因为圣经呢就是让我们可以更多明白神的话语。那也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哈，真的是让我们好好的读圣经。一年又快过去，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一年都能够读这个圣经一次。那我也知道我们家居弟兄他已经读了好几遍，可是我们感谢神，真的我们要花时间来读圣经，不然的话今天我们所讲的主题，我们特别讲到就是说在神的殿里面找到神的话。神的殿究竟在哪里？如果我们说我们的心就是神的殿，我们的殿里面有没有神的话？如果在我们的殿里面找不到神的话，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有一位医生，那这个康医生，那他就有一天呢他去找这个一个大布道家叫做刀雷博士。那这个刀雷博士他在传福音的身上非常有使命，所以呢这个康医师呢就去找这个刀雷博士，他就说刀雷博士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那他就回答说，什么样的问题？他说，我读圣经呢都读不下去，真的这个圣经呢对我好像那个尘土，地上的土一样，我一读呢我就觉得哎呀太难读了，读不下去，我想跟你请教一下，看看怎么样来读圣经让我可以读得很好。那道雷博士就跟他讲啊，读圣经很简单啊，就多读几遍就对了嘛。他就说多读几遍，他说对啊，你就多读几遍，不断的读不断的读就对了。那这个医生就跟他讲，他说我的工作那么忙，我怎么可能多读几遍圣经呢？你有没有其他的好的方法让我可以把圣经读下去？就道雷博士就跟他讲，就是多读几遍，那你就是呢找一卷书好好的读，一天读它个12遍。他说叫他找一个圣经里面的某一卷书，只要读那一卷书，一天读它个12遍，你就可以读得越读越起劲。这医生就想说啊，真的找不到时间，可是呢就按照你的方法，那你告诉我读哪一卷书比较好呢？所以刀雷博士就跟他讲，那你回去你就试试看彼得后书。那他就回去了，跟他的太太开始呢，他们就立定心志开始读圣经。所以花时间呢，他们就把彼得后书，他就读那么一卷书彼得后书，他太太跟他就一天里面早上读3遍，中午呢读2-3遍，然后晚上呢又读了2-3遍。他们每一天就在读彼得后书，就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当这一位先生跟他太太一起读彼得后书的时候，每一天读那么多次的时候，他发现他一直在那里做笔记，然后他的圣经呢也画的真的是很好的地方，他都一直不断的画下来，然后甚至到一个程度，他读圣经的时候就开始流眼泪，他的眼泪呢就滴在这个圣经上面。那他画的地方加上他的眼泪，整个圣经就花了，好，整个圣经就花了。然后呢有一天他就跟他的太太讲，他说啊，太太，你看我的圣经因着我们这每天每天读都已经脏乱了，好像那些色彩呢被他的眼泪也已经沾湿了他的圣经。可是他太太跟他讲说，没有关系，虽然呢这本圣经呢已经被你好像弄得非常的脏乱，好像呢上面的字都已经花了，花成一片了，没有关系，可是呢你的心里面呢已经洁白了，你的心里面呢已经洁净了。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我们的圣经不是从头到尾都是干干净净的，我们希望呢我们的圣经真的是你仔细读了，在那里做了笔记，重复的话语，重要的话语你用彩色笔把它标记出来了，
当我们愿意过这样的读经生活的时候，你发现读经是何等的有意思，你也不会觉得说圣经是那么枯燥。真的，按着我们弟兄的交通，你就找一卷最短的一卷书，你一天花的时间读它个十几二十遍，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所得的。你拿个笔在那里画的时候，你发现神的话一句一句就活出来了。那你的圣经不需要保持的那么干净啊、哦！我就想到我的老师，他说我们一定要有两本圣经，为什么呢？一本圣经是非常干净的，一本圣经是可以让你在上面做笔记的。那一本圣经呢，你可以在上面尽量的画。那这一本画的圣经呢，就是我们灵修的圣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年可以换一本灵修的圣经，因为神的话就在那里展现给我们看，每一天都有新的新鲜的话语，我们就写笔记在上面。写乱了对不对？很乱了对不对？看不下去了对不对？没关系，你还有一本干净的圣经，明年开始买第二本圣经，重新再怎么样，再写再画再认识主。因为不需要受前面一年的影响，可能呢第二年你又有新鲜的话语供应出来，你再做笔记，再把那样重要的话语记下来，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其实这就是道雷博士他跟我们分享读圣经的方法。所以如果我们说西西家王他是一位祷告的君王，那我们可以说约西亚王他是一位会读圣经的君王啊，会读圣经的君王。我们一起来读历代志下34章14节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哈。历代志下34章14节到16节，请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得了律法书，遂将书递给沙班，沙班把书拿到王那里，回复王说：“凡交给仆人办的，都办理了。”所以呢，在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我们看到呢，这一位祭司希勒家，他在殿里面找到了律法书。弟兄姊妹，这57年来，整个圣殿都被污染了，整个律法书放在哪里，竟然没有人知道。57年来，这些君王跟百姓，这两位君王跟百姓，他们再也没有听到神的话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心在那里忙碌，忙碌什么呢？忙碌敬拜偶像的事，他们心里面在那里烧香敬拜假神，真神已经被他们所遗忘了。律法书放在哪里，他们已经不知道了。律法书在圣殿里面的哪一个角落，他们也不晓得了。就在他们重新整理圣殿的时候，我们发现祭司希勒家，他说偶然他得了摩西所传的这样的一个律法书。所以在祭司的眼中，他还认得这一本律法书是摩西所传的，真的是感谢赞美主。今天在整个的教会的里面，还有人懂得了神的话语，还有人在那里敬畏神的话语，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所以呢，祭司呢就把这本书交给书记沙班。书记沙班是在王旁边做书记的大臣，所以呢，沙班他得到这个书之后呢，他就把这本书一样带到君王的面前，告诉君王说，祭司呢在这个圣殿里面找到了律法书。所以呢，这位君王就邀请这个书记把律法书读给他听。所以我们看一些解经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呢，这个时候他们所得到的这一本律法书，实在是这一个生命记，就是摩西所传的生命记。我们说创出立民生第五卷，圣经第五卷生命记这本书，特别呢他们所念的这一段呢，是讲到祝福与咒诅的事情，就讲到说神的百姓怎么样会得到咒诅，什么的百姓什么样的机会之下会得到祝福。所以当这个书记沙班呢，他念这一段经文给这个约西亚王听的时候，我相信约西亚王他里面一边是感激的，因为他没有听过到那么好的信息。为什么？他知道他从八岁的年代开始，他听过他先祖大卫的事，可是他没有听过神的话语。可是就在书记沙班念出来的时候， 他听到神的话语，他里面非常的感动。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心里面感到悲戚的一件事情。在他们那样的年代，圣经里面只能在圣殿里面找到，在殿外的世界好像得不到这样的一个律法书。可是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年代，今天你只要一上网，你打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你马上就可以知道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在说什么。今天你只要知道任何一本书，任何一卷书卷，你 Google 一下，你马上就可以读到圣经。你的圣经不需要在手上，你就可以读到圣经。可是就在那么方便的情形之下，我们对圣经的认识还是那么的少，我们对圣经，我们愿意读圣经的心智还是那么的少，那我们觉得非常的惭愧。为什么呢？因为当约西亚王他有这一本律法书在他面前的时候，他里面充满了感激，他的眼泪就在那里流下来。所以呢，当祭司书记他身旁这些忠心的同工把神的话交给他的时候，弟兄姊妹，我想那样的一个光景是非常非常令人羡慕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国家的里面，在这一个时期是最惨淡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他的祖父跟他的父亲都行恶，罪大恶极的时候。可是到他呢，他从八岁他就必须把这个神的一些事情记在心里面，他里面他有一个对神的这样一个尊敬的态度。可是我们也看到约西亚之后整个国家被掳的光景。约西亚王他已经到犹大国最后了，所以呢，在他结束之后，后面四个君王基本上都是在一个被掳黑暗的光景里面。所以前面的君王行恶，后面的君王整个是一个被掳的光景。所以在他这样的一个年代，我们可以说他前面他看不到任何的盼望，他的后面也没有任何的盼望，可是神的话却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来展现给他看。所以呢，他的心里面就非常非常宝贵神的话。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一得到神的话的时候，在他的里面他有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就是一个自卑的态度。我们一起来读历代志下34章19节到21节，可能我这边漏了一章，所以我们就是在周报上，我们来读34章19节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吩咐希勒家与撒班和王的臣仆亚萨亚说，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孽怒就倒在我们身上。所以呢，在历代志中，我们看到所有的君王，不管他是行恶的君王也好，是行善的君王也好，每一次这些君王在神的面前一旦有一个自卑的态度的时候，我们的神就把他的孽怒给消去，我们的神的赦免就临到这些君王的身上，不灭绝他们的人，我们的神的医治就在这些人的身上来展现。所以当这些君王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自卑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就原谅他们。当我们看到约西亚王他的祖父这个马拿西，他在神的面前过一个非常非常恶的生活的时候，有一次呢，他就被掳。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他在神的面前祷告，他自卑在神的面前，所以神就拯救了他，神就原谅了他。可是我们看到他的父亲亚门在神的面前骄傲不自卑，神也就结束他整个的王位。所以自卑呢，特别讲到就是说使自己蒙羞的意思，说出来战胜自己里面一些那个自我的意念，或是说征服自己。如果有一个对象来讲的话，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角度来看的话，自卑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自己降卑于神的面前，让我们这个人能够降服于神，让我们这样的一个人能够放低身段，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把身段放低下来。所以约西亚王他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就自卑，不但自卑他恭敬顺服于神， 他哭泣在神的面前。那这样的一个自卑特别讲到，就是说他的双膝跪在神的面前，在那里向神呼求，因为他一听到神的话他就跪在神的面前。所以呢，神的话在他的里面呢就不断的做影响的工作，他整个人就全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列王记下的时候描述约西亚王，他说没有一个君王像他那样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一切的律法。在约西亚王之后也没有一个君王像他。所以这样一个很久的日子没有神的话语之后，一有神的话就好像一道光线呢把整个黑暗的国度给照亮了。可是呢，一有神的话之后，在他个人的身上他就极力的来遵行神的话。所以我们从这些学者的研究看见呢，就是说约西亚王他读到生命记可能就是这一两章，他反复的在那里思想，反复在那里读，所以就对他的生命产生了影响。那不但产生的影响呢，就在他的灵命里面呢受到很大的装备。那特别呢有一些弟兄呢，他们就说我们的属灵的生活，我们属灵生活特别讲到我们日常跟神的关系，读经祷告的生活啊，其实呢就好像一个葡萄树的这个架棚一样，葡萄树的架棚一样。如果我们没有过这样的生活，神的话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就好像一些葡萄树它没有这些架棚在那里。这些架棚是什么呢？让葡萄树能够结在上面，到时候果子结下来了就容易。可是如果没有这些架子呢，你看到这些葡萄树它只能在地上怎么样蔓延，对不对？非常的杂乱，而且呢能不能结果呢，可能结不出果实来，因为它必须要有这些架棚，那个果子才能生下来。所以呢，我们平常的生活，如果我们有一个固定的灵修生活，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些的约定，那就好像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有这些架棚，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像葡萄树一样，可以不断的长不断的长，那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能够结出异果。所以读主话语的人常常呢是靠着神把我们架起来，我们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结出果子的。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也要有一个自卑的生活，好叫神的话可以临到我们。所以呢，我们第二段要交通的就是将所得的话传给人，将所得的话传给人。我们来继续读34章29节到32节，那在我们的荧幕上也有，那我们一起来读。王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立位人以及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所以我们看到从约西亚王，他一得到主的话，他就非常的感动。不但感动呢，他对于他所不清楚的部分呢，他就差派一些人到先知户勒大的前面去询问。所以他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不懂的时候，他就请人去请益于先知，好让先知呢能够把圣经上的预言来解释给他听。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这一位先知就把圣经上的话语解释出来。我们看到就是说，当我们对于圣经上的话语不明白的时候，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确实是读圣经我们会不明白，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我们就要请益于他人。可能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教会已经有许久的年日，你可以很自然的跟他们交通讨论圣经上你所读到的这些问题，让你的问题能够很清楚的被解决。那我们呢也不要按着私意来读圣经上的话语，因为如果我们按着私意按着自己的意思来读圣经上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常常会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顺着自己的意念在那读圣经，我们会觉得哎呀，神好像赞成我这样，神好像同意我那样。实际上呢，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时候，可能我们按着圣经上的背景 跟他整个历史地理的环境来读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圣经上的话语不是这样解释的。我们在应用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正确的应用。当信息这个约西亚王他读圣经的时候，他就读到一些他不能明白的时候，他就请益于先知。我们看到他也能够受教，所以呢他听，他不但能听，他明白之后，他就召聚全国的百姓到他的面前。所以这一段圣经的背景，我们发现他不再是站在一个听的角色，这一次呢他站在一个说的角色。他把所有的百姓聚集在圣殿里面，他开始把他明白的话语，他明白圣经上的话语，开始教导给所有的群众。所以就在殿里面，他跟所有的百姓再一次在神的面前立约，再一次呢把他自己在神面前的心智给立定住。所以呢当他明白话语之后，他跟众人就有交通，不但与众人有交通，他在那里与神有立约。也就是说他说出这样的话来之后，他有一个行动在那里。今天我们星期五的读经生活也是这样，我们来交通圣经上的话语。弟兄姊妹，我们确实要在家里先把圣经读好啊，圣经读好，来到聚会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按照我们对圣经上的明白，在周五的聚会上我们来交通圣经。当你交通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得到的亮光，也就是你在神面前得到的亮光。所以呢你发现这个弟兄交通这一个亮光，那个姐妹交通那个亮光，都是神所给予我们的亮光的时候，我们周五的读经的聚会就变得那么的丰富。周五的聚会你就发现那么的宝贵，好像我们不是来到神的家里面说东道西，我们是来神的家里面真的把我们对圣经那种明白的话语说出来。当我们说出来的时候，聚会结束了，我们回到家里面，我们就可以去实行，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或是回到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可以去实行思想神的话到底要怎么样成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聚会来读神的话语，圣经合起来回到家就我行我素，我们是来到聚会里面听到神的话语，那回到家里面去实行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说神的话语可以在神的殿里面才能找到，一面呢我们高兴，如果这个话语是在我们心里面的殿，我们心里面的殿有神的话语，我们就高兴。可是如果呢这个神的话语只是在这个会所才能找到的话，你来到教会这个会所你才读得到神的话，离开这个会所你读不到神的话，何等的可惜。也就是说回到你家里面的时候，神的话没有在那里，十分的可惜。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拿到所得的话当作把握，就是我们特别讲到侍奉。侍奉方面我们来读历代志下35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王分派祭司各尽其职，又勉励他们办耶和华殿中的事，又对那归耶和华为圣所罗门建造的殿里，不必再用肩扛抬，现在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服侍他的名以色列。你们应当按着宗族，照着班次，遵以色列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所写的，自己预备。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有神的话语在那里作为他们根据的时候，这些人起来侍奉的时候呢，就是根据神的话语所教导的，他们在神的面前服侍神。不但服侍神，他们也根据王的吩咐在那里服侍众百姓。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他们站在自己的地位上是因为神有这样的吩咐，所以他们就心里愿意起来。所以每一次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心里面有神话语的时候，我们起来服侍就变得非常的容易。 当我们心里面没有神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负责弟兄或是负责小组的弟兄姊妹叫你，哎呀，来服侍啊，来服侍啊，你会觉得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因为圣经上的话没有在我们的里面。今天如果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服侍非常的甘甜。负责的弟兄一邀请，小组的小组长一邀请，你会觉得说啊，我非常愿意侍奉主，因为我得到了神的话语作为我的把握。那我们再看历代志下35章第10节跟15节的说这个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这样贡献的是齐备了，祭司站在自己的地方，地位人按着班次站立，都是照王吩咐的。歌唱了亚萨之子孙，照着大卫、亚萨、西曼和王的先见耶杜顿所吩咐的，站在自己的地位上，守门的看守各门，不用离开他们的职事，因为他们的弟兄利未人给他们预备祭物。所以就在这一段的圣经背景之后，我们看到他们都已经预备好了，他们把所有呢要过逾越节的事物都预备好了。所以呢，君王站在他自己的地位上，祭司呢也站在他自己的地位上，利未人按着班次也站在自己的地位上，就连歌唱的人他们也站在自己的地位上，不离开他们的职分。弟兄姊妹，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说个人都有个人的职位地位，他们站在那里一同配搭，一同在那里服侍，他们不是随意的服侍，他们是按着神的吩咐在那里服侍。所以呢，王有神的吩咐，这些祭司利未人有王的吩咐，那这些在神家中的人呢，他们有大卫写在书上的吩咐。所以呢，每一件服事呢都好像有一个盖缆在那里引导他们在神的面前同心服事。所以当他们同心侍奉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们持守这样的一个节日啊。那他们的侍奉呢，我们可以归纳出两点。第一个侍奉就是一个回转的侍奉，第二个侍奉就是一个得胜的侍奉。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遵守逾越节的时候，圣经上说从所罗门到西西家王守逾越节，就是说西西家王从所罗门到西西家王，他们因为呢建造圣殿跟建造喜乐，到西西家王的喜乐是满意的，所以呢从所罗门王开始，他建殿，殿建好了得到喜乐。可是呢，当圣殿一直下来的时候，好像呢是一个 U 型的，我们中间可以看到，就是说不断的呢，好像有君王兴起的时候，爱神的时候，这个殿又重新被修造。可是呢，君王行乐的时候，这个殿呢又被荒废。所以呢，可是到西西家王的时候，他再一次建殿的时候，圣经上描述说，从所罗门王到西西家王，那个喜乐没有那么大，也就是说在这个两个王的中间呢，喜乐是非常好，一直到西西家王还被那个喜乐又被满足，是因着渐渐的关系。可是呢，圣经上又讲到，就是说从撒母耳开始到约西亚，那讲到呢守逾越节这件事，从撒母耳开始守逾越节守得很好，那一直到约西亚王，那这一段之间的时间，百姓跟君王没有好好的守逾越节，一直到约西亚王兴起的时候，逾越节才被收起来，才被再一次的遵守。所以我们发现呢，这样的一个节日非常的重要，这样的一个节日特别讲到，就是说神的百姓跟这些带领的人，他们懊悔自己，他们发现自己有罪，又回到神的面前，借着守逾越节，他们的罪得到神的赦免。所以呢，他们一得到赦免之后，他们就过了一个喜乐的生活。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从亚当的年代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那这样的一个光景呢，好像我们人活在神的面前，神的光景一路是下滑的。可是呢，一直到主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就好像逾越节的羔羊被钉、被献在祭坛上的时候，那整个的这个逾越节的这样一个条例，像我们不必再守了，因为主耶稣基督对为我们做成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呢，他做成了所有的事，我们所有犯的罪呢，主耶稣都已经赦免我们了。
所以呢，今天的这些条例呢，不再写在这个书上。今天呢，新约的条例全部写在我们的心上。如果我们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发现律法就在我们的心里面。今天我们要找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可以找得到。主耶稣基督今天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常常用他自己的话语来劝勉我们。所以我们发现呢，一面呢有一个回转的侍奉，一面呢又有一个得胜的侍奉。
这个得胜的侍奉呢，是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家中的侍奉呢，也是一个得胜的侍奉。那最后我们就讲到，就是说因着所得的话，我们要殷勤的遵守。特别讲到生命方面，生命方面，让我们一起来读啊，我就是最后一段特别讲到，就是在这个埃及王当时的历史背景，有一个埃及王，他尼哥呢，他要攻占亚述帝国的这个加基米斯这一个城。这个城呢得下来之后呢，埃及王实际上呢，他可以借着这个城去攻打巴比伦，那这个是历史上的一段的记载。可是呢，就在埃及王要做这一件的时候呢，约西亚王就出来抵挡啊，约西亚王在那里抵挡，所以埃及王就跟他讲说，你不要抵挡我，那这个是神的旨意，因为神呢要我速速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呢你不要抵挡在我的面前，如果你抵挡在我的面前呢，那按着神的旨意，那你的生命就会在此结束。可是呢，约西亚王在这个时候呢，圣经上讲说，他不听从神借着尼哥王所给他的话，所以呢他没有听从神的话，所以呢他的生命在这个时候就结束。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神的话语有时候也借着外邦人，外邦的君王，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得到神的话语，偶尔他也借着外邦的君王在那里传述。所以当这些外邦君王他们也认识到神的旨意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也要有一个态度，就是要听神的话。如果我们今天不听神的话，我们的生命可能受影响，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我们的生命就得到神的保守。所以呢，当约西亚王读到这一卷律法书，在圣殿里面的这一卷律法书的时候，特别讲到摩西，我就想到摩西到底向百姓说什么呢？他说到，我今日呼天唤地在你们面前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凝在你们的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使你们和你们的后裔都得存活。所以当我们愿意拣选神的时候，就是拣选生命，如果我们不听从神的话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是拣选那一个死亡的光景。所以我们要长久活在神的面前呢，遵行神的话语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在生活里面，可能有一些生活的法则没有记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生活的法则没有记在圣经里面，可是呢，这一些生活的法则都是合神心意的事，我们也要好好的遵守。今天有一些外邦人，他们虽然不信神，可是呢，在这些合神心意的法则里面，他们却是那么样的遵行。所以他们以他们那样态度来劝勉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在那样的情形之下，不是因着他们不是基督徒给我们一些好的劝勉我们就拒绝，乃是因着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所行的在神面前也是看为良善的时候，我们的心也要来听。因为呢，就是在没有记载在圣经上的那些法则是合于神的良善心意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也是神的话，那我们不要执着于好像只有记载在圣经上的话才是神的心意。有时候借着这些不信主的人也提醒我们，在神的面前可能我们的行为已经不是很正当了，他们就在那里提醒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我们要赶快的转回，因为使我们能够得生命。所以呢，最后呢，我就要用诗篇119篇25节到32节作为今天我信息的结束。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我述说我所行的，你应允了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 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我们先停在这边。所以呢，这里呢讲到就是说，求你照你的话，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我们按着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我们能得到生命。求你将你的律例，神的律例来教训我，让我明白神的律例，明白他的训示。他讲到就是说，使我能够照着你的话使我坚立。今天我们要有一个坚立的生活，神的话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继续读下去。求你使我差人将你的律法赐给我，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我持守你的法度。耶和华，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所以在这里呢，特别讲到就是说，求你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我拣选忠信的道，你的典章常摆在我的面前，不要叫我羞愧。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弟兄姊妹，今天神那么爱我们，把这一本圣经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花时间殷勤的来读这一本圣经啊！真的，我们一年读这个圣经一次，我不知道你读到哪里了。那至少呢，就是说在现在的情形，三分之二的部分你应该读完了，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勉励。真的，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做一个喜欢读主话语的人，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得到神话语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你为所得的话，你可以过一个求问神的生活，自己谦卑在神的面前，为自己所不懂的来跟弟兄姊妹请教。那为你所得的话语，你可以来传给人。为什么呢？你可以跟弟兄姊妹交通。当你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交通出来的话语，其实弟兄姊妹都受益。那你要拿所得到的话语做成我们生活的把握，在这样侍奉的里面，我们侍奉有神的话语就更加的有力量。因着所得到的话语殷勤遵行，使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与神的生命有一个连结。所以我们的里面常常对神要有一个深切的呼求，真的是好好的呼求神。神啊，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神啊，让我能够靠着你的话语坚定在你的面前。所以有一位姐妹，她15岁的时候，那她住在明尼苏达，在明尼苏达呢，基本上他没有看过海，他的15年的时间他没有看过海是怎么样的。哎，很偶然有一次机会，他就到了他姑妈的家中，他姑妈住在加州，所以呢他就从明尼苏达来到加州。那整个暑假他就在这个加州的海岸旁边，那他姑妈就住在海岸边啊，因着那么好的环境，所以呢他常常就有机会那去到海边在那里玩。所以呢他在明尼苏达的时候，他的母亲呢就常常叮咛他，你要去教会，你要好好的读圣经。所以呢在明尼苏达州那样的一个就是整个属灵的气氛非常好的州呢，他在那里受教。可是呢一换一个光景来到加州的时候，因着呢他到了他姑妈的家，他姑妈呢也带他去教会。可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整个教会的形态，聚会的形态，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进入。他好像呢因着他母亲不在身边，他读圣经的生活呢没有人叮咛他在那里，所以呢他也慢慢就把读经的生活给落掉了。他自己讲到就是说，他这一辈子看到这个海，他不晓得原来海是那么的美丽啊，所以呢他就整个的假期都在海边玩耍，一直玩到什么样的情形呢？他说他玩到就是说连主日他都不再想去聚会了，因为呢他觉得沙滩上的生活实在太安逸太享受了，所以他就不再去教会。他跟他的姑妈讲，我没有办法进入整个教会的生活。他的姑妈呢也就帮着他，然后在他背地里面不告诉他的母亲。那有一次他在海边游玩的时候，他就觉得哇，海水实在太好了，所以呢他就慢慢的越来越享受越来越享受。那进到海里面，他说他不会游泳，可是因为就喜欢这些海水，他就进到海里面。一不小心呢，突然呢他发现他脚踏空了，踏空了之后呢，整个海水就好像缠绕在他的里面。这时候他就赶紧祷告， 他就从那深海里面呼求主的名。他说当他一呼喊主名的时候，那整个海水就好像一个释放，把他整个人释放开，把他整个推到海岸旁边。然后这时候他的表妹就问他说，发生了什么事？你不会游泳的吗？你为什么游到那么的深的地步？可是他说他心里面他发现神借着这样的一件事让他知道，就说原来他呼求神是那么的有功效，原来他读圣经呢是那么的好。这一个晚上他回到神的面前，再一次拿起圣经上的话语的时候，他知道他刚好读到，就说他从那个最深最深的海里面呼求神，神都垂听。他从圣经上读到这一段话语的时候，他整个人就谦卑在神的面前。当这样的事发生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就说到主是他的生命，主是他的帮助，主是他在患难中随时的力量。弟兄姊妹，靠着读圣经使我们的生命能增长，让我们好好珍惜我们这一本圣经，好好的珍惜我们读经的生活，相信神会赐给我们力量。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我们换一首诗歌，我们唱诗歌434首，信靠耶稣何其甘甜，信靠耶稣何其甘甜，诗歌443首。好，我们请诗琴的弟兄姊妹我们弹奏一次。这一首诗歌讲到信靠耶稣何其甘甜，抓他话语做把握，安息在他应许上面，只知主曾如此说，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曾证他多少次，耶稣耶稣我的至宝，他是活神不误事。借着圣经上的话语，我们认识神，认识我们的主，他的话语是我们的宝贵。我们来唱第一节，那我们请George弟兄为我们来带这首诗歌。